今日嘅经文咧系喺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节，请大家听我读出。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哦，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哦，神要安慰他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哦，他们要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渴望实行神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哦，神要充分地满足他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哦，神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哦，他们要看见神。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哦，神要称他们为儿女。为了实行神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哦，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悲的天父，求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启示你自己，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话，教导我们应该怎样作你天国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并愿意跟随你的心意而生活，荣耀你自己的名，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大家请坐。如果大家翻教会一段日子，应该都听过关于登山宝训里面的经文，咁亦都应该听过关于八福嗰段嘅经文，因为咧都系家传户晓嘅经文嚟嘅。头先刚才我哋所读出嗰段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至十节呢一段被称为八福嘅经文咧，系好吸引人嘅，因为咧佢系有一啲好特别嘅地方，想同大家介绍一下有乜佢咁特别咧？八福咧喺佢嘅文学上边咧，佢系八句好工整嘅句子嚟噶，好有诗意噶，所以当你读起上嚟嘅时候咧，好容易读，亦都好容易记。不过咧，当你睇上去只只字你都识，加埋一齐唔系好明佢讲乜噶，好似有啲前后矛盾咁样，咧就有啲好似啲警世箴言咁样嘅味道咯。佢会好引你注意，当你读嘅时候，你会想留低停低咁样谂下，点解八福要设计成咁样呢？嗱，我哋退后一步去睇，宏观咁样睇成卷嘅马太福音，八福喺马太福音里面系一个咩嘅位置呢？嗱，成本马太福音咧，其实都系讲一个好重要嘅主题，系讲天国。马太喺记叙嘅时候咧，用咗好多旧约嘅预言去话俾人知，耶稣就系嗰位等咗好耐好耐要嚟救嗰位嘅预言中嘅救主尼赛亚，佢系要嚟作王噶。耶稣呢一个预言中嘅王咧，跟住真系出现咯。咁佢就开始嚟传一个天国嘅好消息啦。喂，天国要打到嚟。耶稣嚟，佢亲自向人去宣告呢个天国嘅好消息。咁第一篇嘅讲道就一定系好重要啦。咁呢个第一篇嘅讲道咪就系登山宝训咯。咁而呢一个第一篇嘅讲道里边嗰个序幕嘅开场白系咩咧？咪就系八福咯。所以八福咧系一个好特别嘅位置，佢系需要揭开整个天国嘅信息。佢系需要写到好特别咁样去引人注意，引你去停低去谂下。八福嘅内容咧，其实好帮助到我哋去理解整个天国嘅信息噶。佢有一个咧提纲挈领，好似一个 outline 咁样嘅一个作用。当我哋读马太福音读到后面嘅时候，如果我哋唔系好明，我哋可以揭翻去前边，再睇翻个八福啊，你会更加明究竟耶稣想讲啲乜嘢。咁进入今日嘅主题之前咧，想同大家讲下八福咧，有啲人读嘅时候咧会有一个误解，以为咧系讲紧八种唔同嘅人，讲紧几种唔同嘅福，其实都唔系嘅。实情咧系耶稣系喺呢个天国好消息 的开场白里面，他需要列举天国里面的人一系列的品格素质。而八福所讲里面的人呢，是只有一种人，他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是属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属于神，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呢，我们是不需要去计下或者数下，喂，我自己中了多少个福呢，我入不入到天堂呢，是不需要这样计的。好了，进入正题了。上个星期呢，我们讲了第一个品格素质，就是灵性贫乏。今天呢，我们就看第二个品格素质，是悲伤。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版本呢，是和合本那个的讲法，说他是哀恸的人。那为什么悲伤哀恸会是天国子民的品格素质呢？难道天国里面的人都苦口苦面的吗？那么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如我们试下从不同的版本来去圣经的版本来去看看为什么。嗱，我哋读嘅现代中文译本呢，就系为罪恶悲伤嘅人多么有福，上帝要安慰他们。和合本可能比较熟悉，系哀恸嘅人有福啦，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比较明显嘅分别咧，喺上半句嗰度噶。和合本就话佢系哀恸嘅人，中文译本话系为罪悲伤嘅人。嗱，我哋稍后再解释点解会咁样。不过我们借助英文的译本呢，我们可以见到哀恸的人呢，是比较接近那个希腊原文的直接译圣经的方法。那我们就从哀恸的人开始去看。哀恸这个字呢，在圣经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呢，是一个都是解悲伤难过的字来的。而它是众多形容人伤心难过的字里面呢，最强烈的一个。它是指一种从心里面极之深沉的一种悲伤的表现，是淤落你的心那种共痛。那不是平时会用的，是一特别的情况，通常呢就是你有挚爱的亲人离世，表示一段关系要终结的时候。圣经的其他书卷呢，都有用同一个字。我们可以看看在 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的作者呢，用了同一个字来去记述那些本来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非常之哀恸，他们在那里哭。因为耶稣死了，他们跟耶稣的关系好像要终结这样。面对挚爱的亲人要生离死别呢，是非常非常之难过和不舍得的事来。那种的难过是刺入你的心的那种痛咯，你的脑里面会不断不断地去回忆和想回和这个人的片段，你会眼泪控制不到这样涌出来，你会吃不到睡不到，好像魂不附体这样。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这样形容给我听，当他送别亲人之后，他形容他说好似咧自己个人咧冇咗一忽咁样，好似个心度有一个窿咁样，系一个好形象化嘅一个形容。失去至亲嘅人嗰种感觉有几痛咧？其实同佢呢一个亲人同佢之间个关系有几紧密咧，系有关系嘅。你睇下嗰啲门徒点解佢哋会咁悲痛咧？系因为过去嘅三年里边，佢哋同耶稣所建立咗嗰个关系唔系非一般嘅关系嚟嘅。他们不单止跟耶稣一起生活，一起去传道，更加的是他们被耶稣医治过，耶稣赦免过，释放过他们的罪，耶稣接纳他们。他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生命上很紧密结连的关系。死亡不是唯一令人觉得悲痛的原因，其实关系破裂都是令人很难受的。我们其实身边都充满着这些关系破裂的例子，破碎的家庭，两夫妇没有感情，会甚至互相伤害大家，不再愿意信守那个婚姻的承诺，要划清界线，甚至要搞离婚。 有些在不好的情况之下更加差呢，就是很不幸地会牵涉到下一代啦。这些小朋友因为这样被迫要跟父母或者跟兄弟姊妹分开，都是很难受。情侣啦，如果拍紧拖要分手，其实都可以痛到要生要死的。就算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也都可以因为利益啦，或者是误会啦，甚至对一些事有不同的看法和价值观，都可以 unfriend， 可以不再成为朋友，关系都可以是破裂。好唏嘘。其实我们社会里面也都充斥着很多这些关系破裂的一些情况。不如我们回去看看耶稣当时的处境是怎样。在罗马政权和希罗文化的影响之下，耶稣那个处境是社会阶级观念非常之重。什么人呢是被视为有价值，你喜欢他，你会喜欢尊敬他，是人生胜利组呢？你一是就有钱，一是就有社会地位，一是就有权力。又或者你强壮都可以，如果你身体强壮，骁勇善战，可以保家卫国，去为罗马政府去打天下的话，人家都很尊敬你的。再不是呢，一是你就是很有智慧啦，能言善辩，或者是有 精英的知识分子，那些人都会很尊敬你的。但是跟耶稣上山那班人，听登山宝训那班人，很明显就不是这一批人来的。我们留意一下第四章的尾那里，他们讲到耶稣去加利利那里开始传道，跟着耶稣的人呢都是些病啦、鬼妇啦、癫痫、瘫痪。这一班人是有什么共通点的呢？他们是被当时的社会视为没有生产力、有罪啦、不洁啦，他们会被人标签，会被隔离、嫌弃，甚至边缘化的人来的。他们是入不到个社会的主流群体里面。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讲白一点，这一班人是没有价值的，是贱民，是没得翻身的。他们其实是长时间这样跟正常社会里面的人是脱离了关系，所以他们是关系破产的。如果要用一个概括的原因来去解释为什么人要需要面对以上这么多种种的生离死别，或者是关系破裂呢？大家会想起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人的罪呢？我们回去创世纪里面看看，神起初做人的时候，人被设计成是在一个群体里面生活的，他需要互相依靠，好好地生活。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会很自然地想跟其他人去建立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是充满了爱和互相尊重，很美好的关系。人的心灵因此呢会觉得很满足、很快乐。圣经说神看这一切这样的设计和创造是甚好。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人犯了罪，罪入了世界。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嘛，我们是逃离不了人生是会终结那个生离死别带给我们那个悲痛。人又因为自我中心，即是自私，我们不以神的爱和公义去对待其他人，我们可能会主动或者不自觉地伤害了其他人，又或者我们不断地被其他人这样去伤害，我们落入了那个罪的循环里面，好像一个网罗这样包住了我们。就算我们自命自己不是大奸大恶，不是作奸犯科，我们不会主动地伤害人，尽力地做一个好人，只要我们一天在地上生活，其实我们都一定会承受其他人做一些不好的事而影响到我们的后果。所以我们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选择地破裂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其实都破裂了。 人的心灵里面不再觉得那种很满足很快乐，是反而好像多了一个窿，就是一个窿，那个窿令我们产生那种很悲伤很失落的感觉。讲到这里，我们就会体会多明白少少，为什么现代中文译本会将哀恸的人改译变成了为罪恶悲伤的人。因为人就是活在这个罪的网络里面，我们活在一个已经烂了的关系之中，人的心里面觉得很空洞，觉得很悲伤。哇，讲了这么久，好人间惨剧下，天国里面都是这样？不是吧，天国不是应该没有悲哀哭号疼痛的吗？耶稣还说会为被罪恶悲伤的人好有福啊，恭喜你啊，有没有搞错啊？悲伤怎么可能是天国子民的素质呢？那我们就要分辨一下什么是天国的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人只会欣赏一些正面和令人开心的情绪。哇，一提到负面情绪呢，大家会想起什么？哇，怕了它。负面情绪呢，通常都是我们要控制它，要处理它，要压抑它，尽快拿走它。一位心理学的大师弗洛伊德呢，他这样说，他说人性基本上呢是喜欢追求快乐，避开痛苦的。如果有得选的话呢，一个正常人性的人呢是一定会选一些做自己令自己开心的事的，逃避一些做了会令自己不开心的事，不想落入去那个负面的情绪里面的嘛，没人喜欢攞苦来身的嘛。所以做人使乜咁复杂呢？开开心心咁有日过日唔系好咯？嗰啲成日愁云惨雾嘅人咧，见到个乌云，有头顶有个乌云嗰啲，你会俾人一种好冇朝气、冇能力嘅感觉。就对唔住啊，如果系男士嘅话，仲差啲。如果一位男士俾你见到佢成日都愁云惨雾，仲好容易喊添，你会觉得，哇，这个人不是很好样，好像会被人看低这样。但是在天国的价值观里面呢是不同的。在诗篇第51篇呢，是一篇大家都应该熟悉，是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有一节是这样：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英文 NIV 的译本和中文的吕振中译本，我觉得它译得是更加全神，将那个不轻看变为 God will not despise， 神不藐视，神是不会看低那些悲伤的人，不会觉得他们不行。在天国里面，悲伤是有价值，是神完全接纳的一个素质。咁悲伤有咩好处啊？苦口苦面好好吗？其实所有嘅负面情绪咧，都系神创造人嘅时候咧，摆喺我哋嘅心里边，系全部都有正面嘅作用。咁悲伤咧，悲伤咧会令人觉得好软弱、好无力、好难受。但系如果人系愿意勇敢咁样去进入嗰个悲伤里边，悲伤可以使人面对现实，找到出路。再说一次，悲伤可以令人面对现实，找到出路。为什么呢？我尝试用一个例子去解释一下。十年前呢，韩国发生过一宗很轰动世界的沉船惨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叫做世越号。死难者有超过300人咁多，其中全部好多都系嚟自同一间中学嘅中学生嚟啊！佢哋嗰日咧学校去旅行，就坐船出海，点不知就遇到惨剧。 件事咧係毫無先兆，係突發嘅。所以咧，當時整個韓國甚至世界咧，都為呢件事好傷心，係震動咗成個國家，成個國家一片愁雲慘霧咁樣，好多好多嘅家庭喺一日之間好慘痛咁樣失去咗嗰啲本來係年青有為、好活力嘅年輕人。幾年之後，韓國有一出嘅電影叫做《沒有你的生日》，唔知大家有冇機會睇過咧？佢咧係改編咗幾個真實嘅家庭嘅經歷。喺呢啲經歷裏邊咧，我哋睇到原來咧悲傷可以係一個歷程，一個 process 嚟嘅。我哋可以叫佢做個 grieving process， 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心靈治愈嘅過程嚟啊！嗱，電影裏邊咧描述咗一啲父母，佢抒發咗啲好強烈嘅負面情緒，大家都想像到啦，係好悲痛。他们在里面是这样挣扎，但是他们慢慢慢慢很勇敢地去面对事实，就是原来仔女已经离开了的事实。他们不可以再去幻想仔女仍然在生，他们需要经过那个痛苦挣扎的历程，才做出了一些心理的调节，可以慢慢重新投入那个生活，过一个没有仔女的生活。他们可以找回那条出路，一步步离开那个哀伤。同样天国的子民其实都可以拥有这个悲伤的素质，就是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有勇气去进入那个悲伤的历程。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什么事实呢？我们需要面对是原来人生是在一个破碎的本相里面，好 brokenness。人既然是活在罪的网络里面，我们一定会遇到悲伤的事。天国的子民是会愿意去接受和承认，承认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些烂晒的关系咯。所以为罪恶悲伤的人呢，同时也都是第五章的三节，即是上个星期所说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你悲傷，你心靈裏面覺得很貧乏嗎？你很窮，你走投無路，你窮到只可以依賴上帝，你相信只有神可以解決那個關係破裂了、爛曬的關係的話，那恭喜你。你看不看到啊？你看不看到那個只可以向上望找到那個出路啊？原來悲傷和貧窮同樣都是幫助我們可以打開通往天國的門。為罪惡悲傷的人，你有福了，神要安慰你。我們留意一下那個要那個字，要是一個帶有應許的意思，是耶穌親口的應許，他應許安慰。安慰个字又点解呢？令你好舒服咯。喺希列文嗰个原本嘅呢一个安慰嘅字咧，佢仲有一个好靓嘅意思喺里边，系靠近啊 ，come close， 靠近。刚才提到咧，耶稣上山啦，跟住有好多人就跟住佢要去听道，而嗰啲人全部都系被边缘化啦，被人嫌弃啦，关系破产嘅人嚟噶。咁神点样安慰佢哋咧？神点样靠近佢哋咧？嗱，登山宝训咧，去到第七章咧嘅记叙咧就完结啦。咁之后耶稣就落山。圣经嘅作者咧，连续喺第八章同埋第九章咧，就记录咗十个耶稣嘅真人，系真神示范，神点样去安慰同埋靠近嗰啲嘅人。不如我哋睇其中一个啊。我们看看第八章的一至四节。耶稣从山上下来，成群结队的人跟着他。有一个麻风病人来见他，向他下拜说：主啊，只要你肯，你能够使我洁净。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吧。他的麻风立即消除，洁净了。于是耶稣对他说：不要把这事告诉人，要直接去见祭司， 让他替你检查，然后按摩西的规定献上祭物，向大家证明你已经洁净了。当时的社会里面，所有人都很怕这些麻风的人，会将他们隔离，很怕自己都会变成不洁，掂到他不行，会被他传染了，自己都要被隔离，所以尽量避开他。我想大家经历过 COVID， 一定很明白这个情景是怎样。当疫情很严峻的时候，你走去超级市场那里买东西，你隔离遇到个咳的人，但是他又不戴口罩，你会鄙视他，你会立刻弹开九尺避开他。这个麻风病人，他是被人鄙视的，那人会认为他，你是罪人，你不洁，所以你有麻风病，你他不能够进入那个主流的群体里面，不能够过正常的人的生活，那人就是觉得他没有价值，他没有用。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麻风病人其实他心里面是很孤独的，他其实很渴望跟人建立回那个正常的关系，心里面有个窿，如果可以的话，有得选，他一定会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又或者入回个社会的群体里面去工作，去正常生活。但现实是很绝望的，是没办法的，什么人肯接纳他啊？见到都弹开啦。耶稣，他听到耶稣到处赶鬼医病，这个天国好消息是给那些最贫穷的人，他相信耶稣有能力扭转这个绝望的现实。他就跟耶稣说，主啊，你肯的话，我一定可以，你可以令我洁净的。他就可以回去做回正常的人，这样去生活，跟人建立回个正常的关系。耶稣就立刻答他，我肯。耶稣不单止没有嫌弃他，没有看低他，而且愿意靠近他。耶稣接纳他，主动伸只手出来去摸他和医治他。这个被社会放弃了的人，耶稣跟他建立的是一个救主和被拯救者的关系。他不再孤独，耶稣填满了他心灵里面的窿，这个是最大最大的安慰。然后耶稣要他去找祭司，要向大家，是周围的人，去证明他已经洁净，那他就可以融入他的主流的群体里面。耶稣这个真人示范告诉我们知道，当人关系破裂，天上的神竟然会苦咒人道成肉身，耶稣亲自来是接纳和医治人。而更加重要的是，之后耶稣被钉十字架，重要是复活了，他亲身担当了人犯罪之后要承担的后果，最破坏了那些的关系，耶稣都可以将它变回完好，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被更新。喂，为什么这么熟的这些字？是不是听着报道会啊？是不是上着福音班呢？原来呢，为罪恶悲伤的人有福了，上帝要安慰他们。这一句其实就是很浓缩地说了整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内容。来到结语的部分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这段二千年前的圣经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提醒？我和大家分享两个方面。首先，无论我们是自己不听话，我们得罪神，破坏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又或者如果我们是承担着其他人做一些不好的事带来的恶后果，以致我们是都是很悲伤，心灵里面是很伤痛的话，我们都记得一件事，我们是不需要逃避那种的悲伤。神是愿意接纳那些悲伤软弱的人，只要我们愿意去承认我们是灵里面贫乏和无助，我们相信神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那一位的救主。神应许他说他必要安慰我们，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是可以带给人有盼望。第二点， 教会今年的年题是什么？在地若天。在地若天的生活不是快乐过神仙的，不是要乜有乜，更加大的情况反而是本来拥有的东西可能会失去，要摆低。原来真正跟随耶稣的生活，我们是更加有多机会会不断不断地去学习哀伤和失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跟我们建立了一些紧密关系的任何东西，有一天这些关系都会终结的。那这些任何东西是什么？任何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我们曾经拥有的钱、物质、资产，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青春、体力、健康，甚至是那个很稳定的生活，或者是那个我们曾经很努力有份去建设很繁荣的城市。这些任何东西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不知不觉地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有一天要跟这些东西讲拜拜，要跟他讲我们的关系要结束，我们都会很难过。人都会想尽办法想捉紧这些要失去的东西，不想让他走的。有时我都会笑自己，但是我都会提醒自己，年纪渐渐大，我的身体状况会慢慢变差。我以为自己曾经拥有的青春、健康、体力，我要为他们哀悼，都挺不开心的。但是我都要面对一个现实，不要太过相信那些护肤品collagen 或者 supplement。 更加值得反思的是，我靠些什么来去建立我自己的价值，我用些什么去填满我心灵里面那个的窿。究竟什么才是大家心灵里面最大的依靠和满足呢？是那个随时都会失去的任何东西，定是永恒不变的上主？大家会怎样选呢？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很短的安静时间，神藉着这段的圣经提醒了你些什么呢？之后我会跟大家一起去祈祷。究竟什么才是我们心灵里面最大的依靠和满足呢？我们一起去祈祷。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你与人同在，感谢你应许我们，你会亲自地安慰和靠近那些为到罪恶而悲伤哀恸的人。神啊，我们很渴望你的安慰，求你教导我们怎样以你成为我们唯一永恒的依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